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hat she want 选你所爱的
爱你所选的
大家好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杨谦
欢迎您来到今天我们要跟您谈谈啊，婚姻的出路是什么进入我们
恋爱季 节
杨大哥你好
哎，你好小凡小凡你知道吗、曾经有个报道啊，指出一个快乐的婚姻啊，能够帮助一个人增长4年的寿命。
真的？
而一个痛苦的婚姻呢，则会让一个人呢、免疫力呢降低到30%。
哦，那也就是说他会少活几年了。
是啊。
那虽然呢这些实在的数字啊，可能啊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才可以确定哈，但是呢，医学上普遍啊都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说一个人的情绪的起伏是会直接的影响他的健康那夫妻关系的好坏啊则是直接影响夫妻情绪的一个关键那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啊如果说婚姻关系呢会直接影响夫妻的健康与寿命的长短呢那么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论点
那夫妻关系既然啊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一般来说世人对婚姻的看法却大多啊都是负面或者说是消极的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哈接下来这样一些啊哲学家他们对于婚姻的评语
法国一个哲学家说呀人可以有理想的婚姻但不会有快乐的婚姻
哦那就是说他这个婚姻就是理念上是理想的、但是这个婚姻里面是没有快乐而言
是
那英国的哲学家培根说男人结婚的第二天会发现自己苍老了7年
哇
是有些夸张
那我们看看啊苏格拉底是怎么说的他说啊假如你问我要不要结婚我可以这样回答你你不结婚会后悔但你啊如果你结了婚一样也会后悔的
哇那是到底是结婚还是不结婚呢
是啊
那英国诗人呢拜伦他说各种的悲剧是以死亡做结束各种的喜剧则是以结婚就结束
那么还有一个谚语就是啊，婚姻是一个密封的堡垒外面的人拼命的往里进呐、里面的人啊是拼命的想冲出来
哈哈这个真的是形容的非常的形象我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啊那从我们以上跟大家讲的这些观点中呢我们就可以得知啊基本上呢许多人对于婚姻的概念是非常的灰色而且是负面的那事实上啊也不是只有哲学家才这样子看待婚姻一般来说呢社会上普遍对于婚姻啊都有类似的看法
然而啊婚姻真的会搞到类似这样的凄惨的下场吗试问有哪一对夫妻啊当初在谈恋爱时啊不是爱得轰轰烈烈啊并发誓啊非亲不娶非君不嫁
是啊
那么还说什么海枯石烂海誓山盟啊
两个爱得死去活来的人哈一起走进教堂甚至还找来牧师做公证人在神和众人面前说出啊只有死才能叫我们分离这样的誓言
哇你看看
那这些呢都还言犹在耳为什么却不过几年有可能3-4年甚至1-2年啊他们就宣告说要分道扬镳有些还登报说明啊说我俩因个性不合在此宣布离婚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特此声明你看过这样的这个声明吗我倒没看过
真够夸张的哈而看看全球离婚的这个状况啊根据统计啊过去20年那这样我们拿美国来比喻吧好吧美国人的离婚率啊一直呈直线上升几乎呢达到50%那么华人地区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历年以来啊都是有增无减
对
啊如果呢我们注意啊周围亲朋好友的这种状况呢应该对这些离婚的数字啊你不会感到太大的差异
是啊不是以前有人这样子开个玩笑吗就说现在当人见到老同学或者是好久没有见的朋友第一句是说离了没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
是是是
那不可否认的，夫妻双方啊，要共同的建造一桩美满的婚姻啊，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主要是因为婚姻牵涉的因素啊太多了。那包括双方的个性、生活习惯、沟通的技巧啊，对于冲突的处理，还有两个人的嗜好啊、信仰啊，还有这个婆媳问题啊，那再加上这个孩子的来临，那以后的教育问题等等，那就更加的造成了这个婚姻的复杂性了。
是啊，此外啊，人的罪性也是使婚姻美满困难度啊增加的原因。
嗯，
夫妻啊天天相处，彼此的缺点呢大家都心照不宣。
嗯，
如果呢双方啊没有相当这个成熟度呢，相处之间缺乏忍耐、迁就与包容，夫妻啊是很难生活在一起的。
对啊，就像刚才杨大哥说的，这人天生的罪性再加上其他的各种的问题，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那这就加增了夫妻关系的复杂性，造成了婚姻的不稳定。怪不得啊中外那么多的哲学家对于婚姻的看法大多都是负面的，那这也更难怪啊现代的这个离婚率大都是普遍上扬的。
是啊，
在永恒。
哎，鸭大哥啊，难道我们人类的婚姻就是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吗？
是啊，
果真就是那么绝望吗？
不能否认啊，有些婚姻本身啊，既缺乏了良好的基础，那么或者呢，当初结婚的动机啊，本来就不纯正。这类婚姻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下，可以说注定要惨败的收场。
是，只是说是什么时候的事问题了。
对，
那但是呢，有很多的婚姻啊，并不一定是要搞到这样子啊，以离婚收场的。那夫妻在结婚之前，可能呢对婚姻是缺乏良好的共识，或者是对婚姻缺乏一些基本的概念啊。但是如果夫妻双方都愿意对婚姻有深入的了解，那也对彼此的心理状况有更加深的知悉，并且呢也愿意啊一起来学习有关婚姻的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很多的婚姻会比当事者目前的情况啊进步得多的。
是啊，我们都知道哈，很多人在开车之前，那必须呢要花好几个礼拜啊或者更长的时间呢来学习怎样开车。
没错，
当一个人呢使用电脑之前啊，也会先花一段时间来去上一个补习课，来学习电脑的应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他们对这方面缺乏知识，为了帮助自己的工作有效率呢，或是让自己有一技之长，他们愿意啊花这个时间来付这个代价去学习这些新的事物。
是啊，那话说回来，那在夫妻关系上啊，今天有多少人看见了经营婚姻的重要性，而愿意是花时间或者是花钱来学习婚姻之道，或者是学习夫妻之间的沟通呢？那我想应该好像没有太多人愿意哈。可是夫妻关系是关乎到你一辈子的事情，不但是影响自己，影响男女双方，这夫妻双方，更加影响的是将来你们生养的儿女。但是遗憾的是，很少人能够有这种的远见还有魄力来了解自己婚姻的需要。
是啊，一个普通人啊，要学习一些新的技术或新的技能哈，他要花时间到学校去进修，拿一个文凭，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希望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
没错，
但如果呢进一步的想想啊，若当事人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而自己的婚姻呢却是一塌糊涂，那么即使有一份好的工作，对他来说又会怎么样呢？
对啊，我觉得他也不会开心啊。
是，
那心理学家啊曾经也做过一个有关个人跟压力的研究，那他们呢就是想透过这样的一个研究来了解说，到底一般人他们承受压力的情况是如何，也就是说这个人能够承受多少的压力，而什么样的压力对人来说是最大的呢？那结果呢，他们就发现啊，在人所承受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当中，竟然这工作上的压力不是最大的，而是以配偶过世的压力是居首位。就是说如果他是用一个指标来衡量如果说是把这个你的配偶过世的这个压力的指数是为100的话，那他们列出很多个项目，那其中呢这离婚的压力指数呢是73，那如果是夫妻他们分居的话，或者你跟你配偶分居的话，那是65，那接下来呢如果你曾经坐过牢，那是63，如果你有亲人离世，那也是63，如果你有受伤或者是有一些很严重的疾病，那是53，那如果你结婚的话，那是50。其实结婚也会带来很多的压力哈，但希望这是就是一件好事情哈。
是，
那接下来就讲到有跟工作有关了，就是你遭到解雇啊，那是47。那接下来就是婚姻的危机是45，那另外呢退休也是45，然后亲人患病是44。那当然它这个压力指标图呢是有很多很多项的哈，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严重压力的来源呢，大部分呢都是跟家庭啊婚姻啊还有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那在这项的研究结果里边啊也指出，如果一个人在一年之内所面临的压力啊总数在300以上，他们就会容易罹患忧郁症，严重的忧郁症呢会导致啊自杀及伤人的这种可能性。
是，那也就是说啊，假如啊在一年之内，那你呢遭到公司的解雇，然后呢你后来又发现自己生病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家里有个很亲的亲人，比如说你的姥姥她又离世了，
嗯，
然后呢你跟你的太太呢，或者说跟你的先生呢，情感又出现一些问题，
嗯，
然后你们就选择分居，然后呢半年之后呢你们就决定要离婚，那这加起来应该这压力总数已经有300以上了，
超过300。
对，那也就是说你就会很有可能会在情绪方面会有这个罹患这个忧郁症的一个可能性哈。
嗯
嗯，
是啊，所以当我们在报纸新闻里边啊看到有关因为家庭出现问题或夫妻不和而造成这种伤人死亡的这种事件时呢，比较容易了解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了。
是，有时候不是因为一件事情而造成的，
是
因为很多很多事情这压力的累积而造成的。
对，
嗯，那既然婚姻的成败与得失能够深深的影响夫妻两个人，那为此呢我们就得要花时间来研读一些有关夫妻心理的问题，学习如何增加夫妻沟通的技巧，那如此呢就必定能够帮助啊夫妻间来增进亲密的关系。
闭上眼睛，双手祷告诚心，只愿能更多亲近你，就算时间一渐渐结成冰，你的爱让我感到温馨。受的委屈，那鞭打过的痕迹早已数不清。Oh Lord， 你为我付出生命，守护着我每一天。我在这里，心里满是感激，因为你爱我没原因。愿这一生，无论何处都能遇见你，听到你的声音。手祷告诚心，只愿能更多的亲近你，就算世界一天天结成冰，你的爱让我感到温馨。早已数不清。 Oh Lord， 你给我新的生命，守护着我每一天。 我在这里，心里满是感激，因为你爱我没原因。 无论何处都能遇见你，听到你的声音。因为你爱我，没有原因。
哎，小凡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啊跟听众朋友们我们讨论一下啊男女之间关系的起源。那是怎么样的一种魅力使得先生在当初认识他太太的时候呢觉得是这么的受吸引呢？
那对于女生来说呢，那这个男生又是有些什么样的特别的因素啊使得你愿意跟他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是啊，而奇怪的是哈，这些本来是相互吸引之处，却往往成为啊日后婚姻出现这种问题的导火线。
是，那如果男女在未婚前都能够先在这个范畴上有了清楚的了解，那一定呢就可以减少将来在进入婚姻生活之后啊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冲击。那也就是说能够对这一方面有个警觉性，那就不会啊无意间踩到了那些啊可能引起彼此伤害的婚姻的地雷了。
是。
那在这里呢就有一位婚姻辅导他的一个分享啊，他就说呢有一次啊他被邀请去主讲一个有关夫妻关系的一个专题。那结束之后呢就有一位姐妹向他咨询一些有关夫妻的问题。那对方呢看来啊是一个个性很活泼性情很开朗的女生。那从交谈当中呢辅导呢也发现啊她是一个很会打理家庭事务的一个好太太。那也有两个孩子，那为此呢她也放弃了自己原本很好的工作而选择留在家里专心当一个好妈妈。那她的先生呢也很开通啊，从来都不会要求她一定要到外面去赚钱来养家。那照这样子说，有一个那么明理开通的先生，那夫妻间的感情应该很不错才对吗？
是。
可是呢事实啊却刚好相反。那这呢也是令他感到很纳闷的地方。
这位姐妹的丈夫啊是名副其实的好好先生，不抽烟不喝酒，更不会啊在外面去乱搞女人。但是呢这个太太呢却感觉到跟先生在一起啊没什么话题可聊。生活是越来的越乏味。他先生啊本身就是一个很文静的人，平常呢不多说话啊，每天呢除了上班就是在家里啊看看电视上上网，很少啊与朋友往来，回家后呢就沉默不语，跟孩子啊也没有什么互动。太太呢曾经为此啊提出很多意见，先生呢还是照常呢我行我素的。
那根据这一位太太所说的哈，她呢很清楚啊她的性格跟她的先生啊完全是南辕北辙。那她认为啊她的先生不是什么坏人，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婚姻实在是一点也不精彩，正所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是，当这位辅导员啊跟这位姐妹啊谈完了以后，过了几天又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呢遇见了这位太太。那一次他的妹妹啊也跟他在一起，他介绍他的妹妹啊与这位辅导员认识。当这位妹妹知道啊这位辅导员是从事婚姻辅导工作时啊，便立刻啊抓住这位辅导员跟他探讨啊一些关于他丈夫的事儿。
那他呢结婚的时间呢比他的姐姐短，那他也有两个孩子。那他把他跟先生之间的一些婚姻难处呢告诉辅导。那当辅导听到他的描述有关他的先生的个性跟他们夫妻之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那这辅导就笑了，因为他的情况居然跟他姐姐的呢是大同小异。那当他讲完之后呢，辅导就问他说，诶，我不知道你是否察觉到一件事情，看来你先生的个性跟你姐夫的个性非常的相似。那这位太太呢她沉默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说，哦，看来好像真的是这样。
然后啊这位辅导呢用严肃的这种口吻啊问他，我很想知道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姐妹啊被同一类型的男士所吸引呢？ 他无言以对了。
那这对的姐妹花居然会受到同一型的男士的吸引，那这呢或许是巧合，
真够巧合的这是。
但是呢，对于从事婚姻研究的人来说啊，他们就会从中去发现问题了。因为呢，男女间彼此的吸引啊，绝不是偶然的。那某种个性的男生可能会对某种类型的女孩子啊是情有独钟，而在某种家庭中成长的人呢，就可能会被某种特质的异性所吸引。那男女间从彼此相惜到结为夫妻的心理状况啊，这些彼此吸引的因素呢，常常的就会很不幸的变成了后来夫妻问题的一些起源了。
是。
那有关这个话题呢，我们要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那从今天起，我们跟大家谈到的话题是选你所爱的，
爱你所选的。
曲小凡、
杨谦，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大家再见。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出生